弟兄姊妹平安。上一次我们看到耶稣医治一个被鬼附的小孩子，那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37节到43节的前半。今天我们要看九章的43节后半到第50节这个段落。这两个段落，也就是37到43节前半和43节后半到50节这两个大段落之间，他们的关系是这两个段落是属于一起的。在这两个段落里面都是以两个主题为中心，这两个主题，一个是耶稣绝对的权柄，在耶稣医治被鬼附的小孩子那个事件当中，耶稣有绝对的权柄掌管黑暗的权势。在43节 B 到50节这个段落中，耶稣的权柄是以十字架为焦点，这是一个中心的主题。另一个中心的主题就是门徒的失败。在九章42节，门徒应该不是九章42节哈，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的40节，门徒没有能力把鬼赶出去，同时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门徒不能明白将临到的耶稣的受难。所以我们看见在九章37到43节前半和九章43节后半到50节这两个段落，都是以这两个中心主题，一个是耶稣绝对的权柄，一个是门徒的失败为中心。所以这两个段落呢是属于一起的。而今天我们看的路加福音九章43节后半到50节是记载了耶稣在加利利的传道工作最后的教导。因为到了九章51节，耶稣就开始他往耶路撒冷去的旅程。所以耶稣知道他只有一个短时间可以训练12个使徒，他要预备他们面对将临到的受难事件，以及接下来他们将开始向世界宣教的使命。今天我们这个段落，耶稣在加利利的传道工作给予门徒的最后的教导。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在马可福音的第九章记载了耶稣医治被鬼附的小孩之后，耶稣跟门徒讨论关于信心祷告和信心，然后马可就说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了三天他要复活。我们发现在路加福音就省略了马可福音九章三十节关于地理位置的说明。在马可福音九章三十节说他们离开那个地方，然后呢他们到了这个加利利，经过加利利，路加就直接把耶稣第二次预言他的受难附加在 耶稣医治被鬼附的小孩的事件。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所看见的耶稣医治被鬼附的小孩，众人觉得惊奇，众人正还在表达他们的惊奇，耶稣就对门徒预言，第二次预言他的受难。路加福音他这样的安排，把耶稣第二次预言受难直接的附加在耶稣医治被鬼附的小孩子的事件，这样的安排就使得这两个事件之间同时形成对比，又具有连续性。这里我们就看到我们读神的话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正确解释神的话的原则。我们已经说了，每逢我们读神的话，我们是要来明白作者的原意，但是我发现我们基督徒最喜欢的就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所以我们问的问题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真正要探讨作者的原意。圣经既然是神的话，而这个彼得后书告诉我们，乃是先知们或者说圣经的作者被神的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这个圣经的作者，当然真正的作者是圣灵，然而却借着人类的作者把神的启示写下来，这是有绝对的权威性。所以我们读经，我们要竭力的去明白作者的原意。而我们看见特别是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的福音书，我们称之为对观福音书，因为在这三卷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内容，关于耶稣的传道工作以及耶稣的使命，90%以上都是相同的。然而我们发现作者把这些事件做了不同的安排，所以这个不同的安排导致我们在读每一个事件的时候，我们必须留意这个事件的上下文，因为这个上下文对于作者所要启示的意义具有非常大的重要性。这个上下文如果我们忽略了，那么我们其实就是只要一卷福音书就够了，意思就是说只是把耶稣做的事情告诉我们而已。但是上下文的重要性就在于作者对于同样的一个事件的记载，他的安排其实在这个上下文当中是进一步的来启示这个经文所要传递的信息，或者说这个经文本身重要的意义。所以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路加他省略马可福音关于地理位置的说明，他就把耶稣第二次预言受难就直接附加在耶稣医治被鬼附的小孩子的事件。他这样安排目的是要让这两个事件之间同时形成对比，又具有连续性。那么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看是形成怎样的对比以及具有怎样的连续性。我们来看耶稣第二次预言受难的场景，也就是说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耶稣第二次向门徒预言他的受难呢？这里路加告诉我们，耶稣行了医治被鬼附的小孩的神迹之后，在42节，在43节 A 说，众人都惊奇 神的大能。如果你读英文圣经，这里神的大能直接翻译是神的伟大。众人都惊奇神的伟大，所以我们和合本有小字大能，或作威荣，或者威严啊。The greatness of God， 或者说 The majesty of God， 神的威严，或者说神的大能。当众人看见耶稣赶出这个被鬼附的小孩身上的污鬼，而且是用命令污鬼出来，污鬼就离开这个小孩子。众人看了，他们都非常惊奇神的伟大。然后43节后半，当每一个人正惊奇耶稣所做的一切的时候，所以这就我们看到路加怎么样把耶稣第二次预言受难，就跟前面这个事件直接的连接在一起。耶稣以绝对的权柄来斥责污鬼，医好了被鬼附的小孩，众人就都惊异在耶稣的里面这不可思议的神的大能。当他们仍然在表达他们的惊奇的时候，耶稣却向门徒做了同样令人震惊的宣告。当众人因为耶稣所做的医治这个被鬼附的小孩，他们惊奇耶稣所显出的神的伟大，或者说神的大能，他们还在表达他们的惊奇，同时耶稣却向门徒做了同样令人震惊的宣告。当耶稣要向门徒做出宣告的时候，门徒毫无疑问的期待耶稣谈论关于他被神赐给的权柄，因为他才用权柄赶出这个小孩身上的附在这个小孩身上的污鬼。所以耶稣要向门徒做出宣告，门徒期待耶稣谈论关于他被神赐给的权柄，可以掌管自然界和污鬼。然而耶稣却第二次向他们预言他的受难，也就是耶稣现在将要面对的世界的仇恨和将要临到的死亡。耶稣以一个重要的命令作为开始，来向门徒预言他将要面对的这个受难。耶稣用一个什么样重要的命令作为开始，他命令门徒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听进耳中， Sink into your ear， 要把这些话，当然就是接下来耶稣要预言他的受难。耶稣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听进耳中，这就相当于耶稣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借着这个命令，耶稣清楚地表明，他要门徒留心听以下他的话。所以他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听进耳中。相当于耶稣在讲种子和土壤的比喻，呼召听的人有耳的就应当听。耶稣用这样的方式，这个命令清楚地表明他要门徒留心听以下他的话，并且明白，强调以下耶稣预言他的受难这个宣告的重要性。确实 再有没有比耶稣受难的预言更加重要的？确实，再也没有比耶稣受难的预言更加重要的。原因是全人类的救恩是与耶稣的受难连结在一起，连结在一起。耶稣所行的所有令人惊奇的神迹，都仅仅是这个预言的先驱，或者说都仅仅是这个预言的一个序曲。例如耶稣医治这个被鬼附的小孩，这只是耶稣将要预言他的受难的一个先驱，因为耶稣医治这个被鬼附的小孩只是具有暂时的果效，但耶稣预言他的受难所预言的事件却具有永恒的影响，带来的是永恒的影响。所以再也没有比耶稣受难的预言更加重要的，因为耶稣的受难和人类的救恩是连结在一起的。所以耶稣医病赶鬼这些神迹都可以说是耶稣这个受难的预言的先驱。医病赶鬼的神迹确实是神绝对全能的彰显，然而只是具有暂时的果效，意思就是说人都要面对死亡，即使病得医治，最终还是会死的。然而耶稣这个预言他的受难却具有永恒的影响，因为为人提供这个救赎。所以接下来耶稣就第二次预言他的受难。在路加福音里面，这个第二次的预言非常的简短。我们看到耶稣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非常的简短，省略了马太跟马可福音中关于被杀害和第三天复活的细节。在马太跟马可福音里面，耶稣第二次的预言也是论到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但是呢耶稣接下来说他们要杀害他，第三天他要从死里复活。可是在路加把关于耶稣的被杀害和第三天复活的细节都省略了，就只是非常简短的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路加的目的是要把焦点集中在耶稣的预言是把群众对耶稣的兴趣完全的翻转过来。群众对耶稣的兴趣，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惊奇神的伟大，他们对耶稣的绝对全能，他们非常的稀奇。但是群众对耶稣的兴趣，接下来耶稣预言他的受难就被翻转过来了。耶稣其实将要受苦并且被杀害。在这里耶稣非常简短的预言说人子将被出卖，或者翻成将被交在人的手里。我们看到人子和人形成一个修辞的对比，人子在圣经里面我们已经说了，在不同的 这个书卷上下文中，有时候人子就是表达就是人的意思。在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那里说，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带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那位是一位荣耀的人子。所以我们看到人子也可以作为自称，这里耶稣就以人子来自称。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人子这个称号因为在旧约的用法，有时候可以就是单单来指就是人类，有时候可以作为一个自称，有时候特别是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的背景，乃是指向荣耀的一位。由于在旧约里面人子的用法有这些不同的用法，所以耶稣就以人子来自称，来启示他自己，或者来隐藏他自己。这里耶稣说人子将要被出卖，或者说被交在人的手里，所以人子如果我们看旧约可以就是指人类，那么所以人子被交在人的手里，这就形成一个我们所谓的修辞的对比。被出卖或者被交在这个动词可以是指被出卖，如果这里是指被出卖，那就是暗指被犹大出卖。犹大把耶稣卖在犹太宗教领袖的手中，因为耶稣第一次预言受难的时候，在九章二十二节，耶稣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就是组成犹太人公会的三组的成员，是犹太人的最高法院。所以如果这里被出卖或者说被交在这个动词是指被出卖的话，那就是暗指被犹大出卖。但可能被交在是更好，因为在这里的上下文是以神的救赎旨意为焦点。这样子来看，被交在是出于神的被动式，意思是神主动把耶稣交在他的仇敌手中，是神主动把耶稣交在罪恶的人类手中，是神主动把耶稣交在被神赐给的为罪成为赎罪的牺牲献祭之命运中，为要成就神的应许，特别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描述的那位受苦的仆人。所以耶稣这个预言就为门徒提供了一把钥匙来了解耶稣的受难。耶稣的受难是神主动的把耶稣交给他的仇敌，交在罪恶的人类手中，或者我们更准确的说，是神主动把耶稣交在他被神赐给的为罪成为赎罪的牺牲献祭这个命运中，来成就神的应许。这样子就帮助门徒可以了解耶稣的受难是神救赎的旨意。但是这个预言同时为神的伟大真正的意义提供了一个注释或者说明，因为我们刚刚说在第四十三节的前半，众人看见耶稣用绝对的全能来医治这个被鬼附的小孩子，他们就都惊异神的伟大。 the greatness of God。所以接下来耶稣的预言，预言他的受难，同时也就为神的伟大真正的意义提供了一个说明。神的伟大不仅只是能行神迹、医病和赶鬼，彰显神绝对的全能。这是我们很容易了解神的伟大，他有绝对的全能来掌管自然界、掌管疾病、掌管污鬼。所以神的伟大表现在神所行的神迹以及医病和赶鬼这个医治的行动。但是更重要的，神的伟大是借着受苦与死亡为人提供救赎。这是我们一般世界的价值观很难了解的。但是耶稣这个预言受难，因为在这个预言受难之前，他才行了一个叫众人惊奇神的伟大的神迹。接下来他的预言受难是更进一步来为神的伟大真正的意义提供一个注释。神的伟大真正的意义是借着受苦和死亡为人提供救赎。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自己宣告说，好牧人为羊舍命。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然后耶稣宣告说，我父爱我，因为我把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所以耶稣有权柄把他的命舍了，他也有权柄把他的命取回来。但是他的死亡和复活是为了要为人类提供救赎，这就显出神的伟大真正的意义。因此耶稣所宣告的第二次受难的预言显明了他的伟大是到什么程度。耶稣的伟大是与他的受难连结在一起，耶稣的伟大是与他的受难连结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这首初期教会所唱的诗歌，就是真正在描述神的伟大，耶稣的伟大。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看到耶稣的伟大就在于他是神，但是他却不仅仅抓住他是神的荣耀， 相反的，他倒空他自己，成为来到这个地上，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且顺服神，诚心顺服，顺服到底，来为我们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提供，为我们提供这个救赎。所以神就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万膝向他跪拜，万口称他为主。所以耶稣的伟大是与他的受难连结在一起。这个第二次的预言受难，显明了耶稣的伟大是到什么程度。刚才我们已经说明，路加把耶稣第二次预言受难直接附加在耶稣医治被鬼附的小孩子的事件，这样就使得这两个事件之间同时形成对比，又具有连续性。这两个事件形成怎样的对比呢？耶稣医治被鬼附的小孩，彰显了神的威严，神的伟大，显明了他拥有绝对的权柄，完全掌管黑暗的权势。这是我们看见耶稣医治被鬼附的小孩，如何彰显了神的伟大，如何显明耶稣拥有绝对的权柄，掌管黑暗的权势。但是耶稣预言他的受难，就显明他是神所拣选的义的受苦者，他真正的命运是十字架。这样耶稣的荣耀和耶稣的受苦形成对比。然而我们看见在耶稣医治被鬼附的小孩这个事件跟耶稣预言第二次预言他受难之间同时是具有连续性。耶稣伟大的全能不仅是牵涉了神迹，不仅他伟大的全能行神迹医病赶鬼，耶稣伟大的全能也牵涉了他是受苦和救赎的弥赛亚的命运。他所做最大的全能的行动是十字架，因为那带给全人类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所以耶稣行的医病和赶鬼的神迹是预期性的，期待耶稣成为受苦的仆人。真正属灵的医治是借着耶稣牺牲他自己来为人类提供这个真正属灵的医治，并且使人得永生，得着永恒的生命。所以这是我们看见耶稣医治那个被鬼附的小孩的事件跟耶稣预言他的受难之间所具有的这个连续性。因为耶稣他伟大的全能不仅是使他医治这个被鬼附的小孩，但是他伟大的全能也是跟他受苦，他身为受苦和救赎的弥赛亚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耶稣做出最大的全能的行动是十字架。我们也许觉得这些神迹医病赶鬼是耶稣全能一个最大的彰显，从人类的 这种世界观来看，被钉十字架是羞辱，是无能。所以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有三组人讥诮他，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而且还讥诮耶稣，他救了别人，就说耶稣能够医治疾病，但是他却不能够救他自己。甚至有人挑战说，如果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相信你。但其实耶稣做出最大的全能的行动就是十字架。我们已经说了，他有权柄把自己的命舍了，也有权柄把自己的命拾回来。他借着在十字架上牺牲他自己，来为人类带来救赎，来使人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这是耶稣他能够做的最大的全能的行动。所以我们说，所有耶稣所行医病赶鬼的神迹，都是预期性的期待耶稣成为受苦的仆人。因为唯有当他为我们牺牲他自己，成为赎罪的牺牲献祭，就给我们人类带来真正属灵的医治以及永恒的生命。这是我们看到耶稣他所行的医治被鬼附小孩的神迹，跟耶稣预言他的受难之间所具有的关系。一方面是形成对比，另外一方面是具有连续性。但是当耶稣向门徒做出这个宣告，预言他的受难，我们看见门徒的反应却显出门徒的失败。在路加福音里面，门徒在这里，门徒的失败是被强调的。首先，耶稣在做出宣告之前，他给予门徒一个非常重要的命令，要他们留心听，把这些话听进耳中。显然耶稣认为他需要力劝门徒留心去听，而且去明白。这个要求就凸显了接下来门徒显出的不明白，因为耶稣已经在他宣告做出预言，他第二次做出他第二次受难的预言之前，他如此力劝门徒需要留心听并且明白，要把这些话听进耳中。但是门徒听见耶稣的预言，他们不明白。所以耶稣的要求，在做出宣告之前的要求，其实凸显了接下来门徒显出的不明白。不但耶稣做出的宣告之前给予的命令凸显了门徒所显出的不明白，而且这里路加用四个片语来描述门徒的没有听见和不明白。路加说他们不明白，首先就说门徒不明白，然后接下来说这些话是被向他们隐藏，接下来又说他们不明白，最后他们害怕 问耶稣这话，他们害怕问耶稣这话的意思。所以这四个片语加在一起，就是很强的来强调门徒他们的不明白，他们的失败。但是在这里，路加说明门徒的失败具有两方面的因素。首先在45节 A， 路加说他们不明白这话，尽管耶稣已经两次清楚地向门徒说明他的受难，门徒仍然是完全不能明白。门徒的不明白并不是指他们一点也不明白耶稣的预言是在说什么，他们是听见了耶稣预言他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第一次耶稣预言他必须被祭司长文士必须受苦，而且要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的预言所说的这些事情他们是听见了，他们知道耶稣的预言在说什么。但是门徒的不明白乃是指他们不能够明白，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发生在神所拣选的弥赛亚身上。他们的不明白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在说什么，他们的不明白乃是因为他们不能够明白，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发生在神所拣选的弥赛亚身上。他们深受犹太人对弥赛亚的期待所控制，犹太人期待弥赛亚来的时候要毁灭以色列的仇敌，并且建立以色列国为神的国。他们持有这种传统的世界观，使他们不能够接受以赛亚书所预言的受苦的仆人。耶稣是一位受苦的弥赛亚，这是路加论到门徒的失败一方面的因素。门徒不明白，完全不能够明白耶稣预言的受难，因为他们深深受到犹太人对弥赛亚的期待所控制，他们就无法接受以赛亚书所预言的受苦的仆人。但是第二方面，路加说这话也是耶稣的预言是被向他们隐藏，目的是使他们不明白。耶稣预言他的受难，这个话是被向他们隐藏，是被向门徒隐藏，目的是使他们不明白。这话是被向他们隐藏，这再一次是一个出于神的被动式，表明是神把这话的意思向他们隐藏起来。所以神主动的把耶稣预言受难的话所具有的意义向门徒隐藏起来，目的是使他们不能明白。为什么神主动把这话的意思向他们隐藏，目的是使他们不明白呢？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预备好接受一位受苦的弥赛亚。唯有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 复活的耶稣从圣经为他们讲解他必须要走的受苦的路径，这是通往得荣耀的必经之路。所以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的第24章，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有两个门徒，他们要往一个村子叫做以马忤斯这个村子去，他们一面走一面谈论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这时候复活的耶稣与他们同行，我们和合本翻译说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不认识他。你如果读英文圣经是他们的眼睛被阻止不认识耶稣，又是一个出于神的被动式，他们被阻止不能够认出耶稣，神主动的使他们不能认出耶稣。然后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走路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问耶稣说，你知不知道这两天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啊？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然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素来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这种对弥赛亚的期待是深受犹太人对弥赛亚的期待的控制，也就是说是与犹太人所期待的弥赛亚是有同样的一个期望。然后这两个人就对耶稣说，这个事情发生已经三天了，我们当中有一些妇女到了坟墓那里，在第三天清早到坟墓那里没有看见他的尸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他们看见天使，天使宣告说耶稣已经复活了。这时候耶稣就对这两个门徒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一切的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神他把这些话的意思，耶稣预言他的受难，向门徒隐藏起来，目的使他们不能明白。原因就是因为门徒没有预备好接受一位受苦的弥赛亚，唯有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复活的耶稣来为门徒从圣经来为他们讲解基督必须走这个受苦的路径，因为这是通往得荣耀必经之路。所以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然后我们看到路加福音24章的44节，耶稣又一次向门徒，复活的耶稣又一次向门徒显现，耶稣再一次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路加 借着这个，这话是被向他们隐藏，目的是使他们不明白。必须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复活的耶稣从圣经来为他们讲解，他们才能够明白。所以路加借此来表明基督的路径，弥赛亚的路径，唯有在十字架和复活以及圣经的知识之亮光之下，之亮光下才能够被明白。基督的路径唯有在十字架和复活以及圣经的知识之亮光下才能够被明白。最后路加说门徒害怕问耶稣这话，门徒害怕，耶稣乃是神向人显现，在耶稣的面前必然产生害怕和敬畏。门徒从耶稣的预言意识到一些令人惊骇的事，但是他们还没有预备好去面对。这里门徒害怕问耶稣这话的意思，就为耶稣真正的命运增添了秘密。门徒害怕问耶稣这话的意思，所以这就为耶稣真正的命运，十字架的命运增添了秘密。这可以说是受苦的秘密。耶稣这位神所拣选的弥赛亚乃是一位受苦的，乃是要先成为受苦的弥赛亚。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耶稣预言第二次预言他的受难，在路加福音里面是直接被附加在耶稣医治被鬼附的小孩子这个事件，使得这两个事件之间，使得耶稣医治被鬼附的小孩这个事件和耶稣预言他的受难这个事件，这两个事件之间同时形成对比，又具有连续性。在耶稣被医治被鬼附的小孩这个事件中，彰显了神的威严，神的伟大，显明了耶稣拥有绝对的权柄，掌管黑暗的权势。但是当耶稣预言他的受难，显明他是神所拣选的义的受苦者，他真正的命运是十字架。于是耶稣的荣耀和他的受苦形成对比。但是这两个事件之间也具有连续性，耶稣伟大的全能不仅是牵涉了他所行的神迹，也牵涉了他是受苦和救赎的弥赛亚的命运。耶稣所做最大的全能的行动是十字架，因为那带给人类永恒的生命。所以耶稣他行的医病和赶鬼的神迹，是预期性的期待耶稣成为受苦的仆人，借着牺牲他自己来为人提供真正属灵的医治，并且使人得永生。换句话说，耶稣他的医病赶鬼这些神迹，都是期待性的指向耶稣他做出最大的全能的行动，那就是在十字架上 牺牲他的生命，成为赎罪的牺牲献祭，来为人提供真正的属灵医治，使人能够得永生。但是耶稣他第二次预言受难，这个非常简短的预言指出，是神主动把耶稣交在他的仇敌手中，交在罪恶的人类手中，交在被神赐给的为罪成为赎罪的牺牲献祭的命运中，来成就神的应许。所以这个预言就为门徒提供了一把钥匙，来了解耶稣的受难。耶稣的受难不是因为他无助，不能救他自己，相反的，他的受难是神的旨意，救赎的旨意。神主动把他交在罪恶的人类手中，神主动的把耶稣交在被神赐给的这个为罪成为赎罪的牺牲献祭的命运中，来成就神的应许。但是耶稣这个预言同时为神的伟大真正的意义提供一个注释。神的伟大不仅只是能行神迹、医病和赶鬼，来彰显神绝对的全能，更重要的，神的伟大是借着受苦和死亡为人提供救赎。所以耶稣的伟大是和耶稣的受难连结在一起。然而当门徒听见耶稣这个预言，他们不明白。门徒的不明白有两方面的因素。从人的责任这方面来看，门徒不明白是深受犹太人对弥赛亚的期待所控制。这个先入为主的这一种对弥赛亚的期待，使他们不能够接受以赛亚书所预言的一个受苦的仆人，受苦的弥赛亚。但是门徒的失败还有另一方面的因素，那就是神绝对的主权。神绝对的主权把这话的意思向他们隐藏，目的是使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神要把这话的意思向他们隐藏，使他们不能够明白？原因是他们还没有预备好接受一位受苦的弥赛亚。唯有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复活的耶稣从圣经来为他们讲解基督必须要走的受苦的路径，这是通往得荣耀的路径，是通往得荣耀的必经之路。路加就借此来表明基督的路径只有在十字架和复活以及圣经的知识之亮光下才能够被明白。在耶稣完成这个救赎之前，门徒因为犹太人对弥赛亚的那种期待，所期待的是一种政治性的弥赛亚，来拯救他们脱离外邦人的统治，来建立以色列国为神的国。这种期待就使得门徒不能，没有办法接受一位受苦的弥赛亚，所以他们不能明白。我们说了， 不是他们不明白耶稣所预言的这些事件，而是他们不能够明白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神所拣选的弥赛亚身上。但是同时，他们的不明白也是神主动的把这事，把耶稣所预言的受难向他们隐藏，目的是叫他们不能明白，因为他们没有预备好接受一位受苦的弥赛亚。必须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耶稣自己从圣经来给他们讲解。但是这就表明了弥赛亚的路径，基督的路径只有在十字架和复活以及圣经的知识之亮光下才能够明白。我想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其实也是很困难明白的。我们看耶稣，我们认为耶稣的伟大在于耶稣有绝对的全能，掌管自然界，掌管疾病，掌管污鬼，甚至掌管死亡。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明白耶稣的伟大是和他的受难连结在一起？这是神的伟大真正的意义。神的伟大是神他有绝对的全能来为我们人类提供救赎。耶稣本有神的形象，耶稣是神，但是他却不把与神同等看为是必须紧紧抓住的，相反的，他倒空他自己，成为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来为我们牺牲他自己的生命，成为赎罪的牺牲献祭，提供神的救赎和使我们得到一个永恒的生命。这真正显出耶稣的伟大，这是显明耶稣的伟大，最极致的显出耶稣的伟大。所以这个受难显明耶稣的伟大的程度是到什么样的程度，他是何等的，他的伟大是何等的伟大。我想就算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我们就是我觉得很多的基督徒都不明白，所以今天基督徒也是在追求成功，追求名利，追求财富。我们所看的伟大跟世人所看的伟大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分，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呼召凡是跟随他的人也都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路加特别强调要天天背起的十字架。我们下一次会看到门徒的不明白使得他们彼此争论谁为大，在他们当中他们争论谁是最大的。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许多基督徒，我们因为不明白，我们也都是在争论谁为大，教会和教会之间比哪一间教会人数多，教堂更大，这个事工更多，成功这个所成就的这种好像成功，但是很少人会知道真正的伟大乃是像耶稣所显出的伟大。 他是一位受苦的仆人，来为人类带来真正的属灵的拯救，并且使人得到永生。同时我们看到从门徒的失败，其实也是反映我们许多基督徒今天的光景。我们有很多既有的传统的或者世界的观点，我们像门徒一样，门徒是深受犹太人对弥赛亚的期待所控制。今天我们许多的基督徒也是深受世界的观点，或者说一些传统的观点的控制。我们有很多既定的一些价值观，我们有很多我们已经固有的一些观点，这一些都会成为一个拦阻，拦阻我们来明白神的话，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神的话。要明白神的话，就必须真正谦卑，承认自己没有能力明白，祈求真理的圣灵使我们能够明白，祈求真理的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也必须真的是撇下所有我们人类的传统，或者说世界的这些世界的价值观、宇宙观，这些都要完全的撇下，完全像一片白纸，向神完全的敞开，来等候圣灵把神的话教导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能够明白。其实这些也是我们都已经提到过的，前面耶稣在讲种子和土壤的比喻，就已经说了，神国的奥秘是被赐给门徒，但是不被赐给外边的人，因为门徒已经用信心接待了耶稣，所以信心是打开属灵领悟力的一把钥匙。换句话说，什么是信心？信心跟悔改是不可分的，悔改就是从自我转向神，信心就是唯独来向神敞开，信靠顺服神。所以这样的人就被赐给神国的奥秘，也就是说就能够领受圣灵赐给我们属灵的领悟、属灵的了解、属灵的洞察力、属灵的见识、属灵的透视力等等。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来查验神的话、神的旨意，但是我们人的责任是我们必须要撇下、丢弃我们很多人类的想法。所以有时候我听到弟兄姊妹譬如说在查经的时候，或者说分享讨论这个回应讲台，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我们人的那种人的想法、人的传统、人的一种自以为是的一些争议那种逻辑或者争论当中，这些东西是会拦阻我们去明白神的话。然而如果我们真正谦卑，渴求圣灵的教导，承认我们的无知， 承认我们是在黑暗中，我们不可能以人的任何从人来的看法去明白神的话。那么我们像小孩子一样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就可以领受圣灵给我们的教导。我想我们都应该，如果真正明白这样的真理，我们都应该经常在读神话语的时候，第一件事我们就是来寻求圣灵的帮助。其实每一天我们都应该以这种的态度来到神面前，只有圣灵才可以开我们的心。而且今天这段经文论到耶稣的伟大，只有圣灵能够使我们明白，能够认识耶稣的伟大。当我们真正认识，我们也会效法耶稣。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他来不是要接受人的服侍，相反的，他是要来服侍人。他有绝对的理由，他配得我们人类的服侍，但他说他不是来接受人类的服侍，是他来服侍我们，他为我们舍命，成为多人的赎价。这就是耶稣的伟大。我们真的明白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也效法耶稣，活出这种的舍己，这种的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来完成神救赎的旨意跟计划。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是看到我们自己实在是活在黑暗的里面。当我们自以为是，我们以为我们充满了很多的知识学问，我们以为我们很有见地，这样的所有的这些人类的看法想法，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拦阻，拦阻我们来认识神。我们虽然有很多的圣经知识，但是我们也像门徒一样却不明白。复活的耶稣给他们从圣经上来讲解基督必须这样受害进入他的荣耀，耶稣复活的耶稣为他们讲解从摩西的书、先知的书和诗篇，一起凡是指着他的话，他们都耶稣都给他们讲解。我们今天也是需要真理的圣灵，这样子来把圣经解开，使我们能够明白。天父，我们求你领我们悔改，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悔改，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的传统、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想法，我们就不可能真正认识耶稣。可能我们有充分的知识，可能我们有口才，可以说得头头是道，但我们还是不认识。这从我们的生活的果子就可以看见。主啊，我们向你呼求，求真理的圣灵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认识耶稣的伟大，好叫我们能够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并且跟随他的脚中心。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